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苏超演义，诸位请翻开这个苏超演义的序分啊，序啊，演义的序，也就是下面呢阿拉伯字的页码第一页啊，翻开第一页，后判后面的第一页。这一次承蒙叶居士祈请讲这一部《观经妙宗钞》，苏超啊，我们正在印，今天可以送来，啊，送来之后啊，分赠给诸位同修。苏超不但分量多，而且有啊相当精深的程度，在短短的一个星期，很难把它讲完的。那么我们讲座呢，采取苏超演义，演义是地贤老法师将妙宗钞啊做了一个精简的本子啊，也就是把它重要精华的地方选择出来，所以演义呀，就是苏超的精华。那么我们这次跟诸位在一块共同研究，也用精简的方式，啊，使诸位在短短时间当中啊，对于净宗的理论、修学啊、因果成就都能有一个概略的认识，这个讲座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所以我把老法师的序文也不舍弃啊，因为他序文写得很好，序文里面重要的也要提一提。我们看序文啊，《观经苏超演义序》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弥陀经以信愿力持佛名号为至直极至圆顿最极稳当最易成就，是世尊彻底悲心普令业众众生横超三界待业往生，故称义圣方便之法门。净土宗最重要的是三部经，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与本经啊，称为啊净土三经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概论，将西方世界一正庄严做一个圆满的介绍啊，所以是净土宗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弥陀经呢，是无量寿经的精要，它的特色呢是劝信、劝愿、劝行啊。那么这几句话呢，把弥陀经这个特色呢，通通都跟我们说明了。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义身方便，义是其义，跟其他的经典法门不相同。 甚是殊胜啊，奇异殊胜，无比方便的法门啊，也就是说任何方法了都渡不了了，这个众生呢业习太重了都渡不了了，这个法门能渡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的确是第一殊胜的法门。我们再看本经呢，偏重在经中的理论方法啊，方法就是十六观呢啊，包括了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，持名念佛啊，念佛的方法都在这部经上。同时呢，又给我们说明净土四土九品的因果，比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三杯往生更要详细啊，更要清楚。所以修净土的人，实在说呢，三经要合起来看啊，对于经宗才能彻底的了解啊，认识信心呢，才能够生得起来。那么后来这些大德们，像慧远居士将普贤菩萨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，称为净土四经。印光老法师，这是我们净宗近代的一位祖师，又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附在四经之后啊，称为净土五经。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必要有什么经附进去啊，成净土六经呢？实在讲啊，到五经啊就真正圆满具足了，用不着六经了啊，再用不着，到这里就圆满了啊。所以这个净宗修行呢，这个五部经啊是圆齐了，圆满到了基础了，也是顿齐了啊，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啊，圆备的经典在这个时候出现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是古德云：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深妙禅。这说明念佛是无上甚深微妙之禅学，不仅是禅，一句阿弥陀佛还是无上之神咒。这是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到的啊，此土密宗啊，是金刚萨陀菩萨传下来的。金刚萨陀是密宗创始人啊，是密宗第一代的开山祖师。这位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。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最初提倡净土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密宗无上的神咒。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不但是教啊，也包括了禅，也包括了密，也包括了戒律，所有一切法门通通包括无疑。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把它认识清楚的。所以底下说，无人故能依教修行，以真心切愿，但念弥陀，则无论时至久近啊。久是你念佛念的时间长，近是你念佛念的时间短。 啊，甚至于在临命终时开始念佛也不迟啊。啊，功之前身，功是讲功夫，功夫是讲啊福烦恼，啊，心地清净的程度。啊，临命终时决定往生的，无可疑者。到这里是一段，这都是劝我们要认真地来修学这个法门。说如其不信，信不真，这底下这个两行很重要啊，信不真，愿不切，念不专，不明淡念啊，这就不叫淡念了。这个淡念呢，就是专念，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无量寿经讲的一向专念就是此地说的淡念啊，那就不叫做一向专念的啊，乃名杂念啊，不是专念，是杂念。虽肯念佛，难真实业啊，虽然念佛，念佛真实的利益不容易得到啊。什么叫真实利益？这一生往生，那是真正的利益。这一生不能往生，就不叫做真实的利益了啊。这个经本子等下课的时候再分啊，不要现在分啊。所以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老法师虽然是天台宗的祖师，他是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在他会下，念佛往生欲知实质的人很多。啊，我们从前听谭旭老法师讲，地牢有一个学生啊，有一个徒弟不认识字，从来没有听过经，没有闻过佛法，跟他老人家出家，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他说你就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啊，他说将来一定有好处。这个学生呢，实在讲啊，非常老实，对于老师的教导啊，百分之百的依从，他就这样念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了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念了三年，欲知实质，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啊，还站了三天，等师父替他办后事，这个不容易啊，啊，往生之后还站三天呢。地仙老法师的学生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千真万确啊。老和尚注解这个本子，是他自己真实修正的功夫，绝对没有一句是妄言啊。我们应当依教奉行。那么下面呢？这个序文诸位啊自己看，我把重要的地方呢跟诸位提一提。我们看第二页啊，页码通通看底下的第四行啊，最后三个字看起，佛说三种敬业，大比思维说十六妙观筹起正收，这个就是这个比业，就是维西提夫人啊，他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啊，他的儿子，那现在话来讲呢，就是搞政变夺权，他的父亲是国王啊，啊，夺他父亲的权，杀父害母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 他发心呢，不想住在这个世间啊，想求生净土啊，希望佛告诉他了有没有好的地方让他去往生。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将一切诸佛刹土并现在维西提夫人的面前，让他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那么他看了之后，他向释迦牟尼佛说明他希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维西提夫人自己选择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他介绍的。那佛度众生这个方法是很民主的啊，不是专制，不是劝你到哪去，整个诸佛刹土给你看，你自由选择啊。那么当然他选择是最好的啊，选择是最好的，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。那么选择之后呢，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，怎么样才能去得了呢？啊，于是佛在此地教给他重要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三种境界，一个就是十六妙观。啊，这是把修净土重要的方法告诉他。那么在这一段里面，地牢给我们说明，前十二观呢是为上根人，啊，所以上根人烦恼轻，这是根性，是上根。第十三观呢是观相念佛，前面十二观是观想念佛，啊，那是为中根，中根就是烦恼比较上要重一点。啊，前面那个十二种方法它不适用。最后一关就是第十六关呢，为下根人。啊，下根是什么人呢？业重恶人。啊，在这个第二面呢，倒数第四行，啊，从当中看起，为最后一关，为最下根人，业重恶人。临终欲尽现前之时，善有教令，称佛名号，即得往生。这是造作忤逆十恶，啊，业障非常重啊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的业障重不重？啊，有人说，我不是上根也算中根呢，我还没有到下根呢。啊，其实你把这个经仔细去看看，我们的确是下根人啊。我们造的恶业，这个极重的恶业，自己不知道啊，自己不觉悟啊。啊，希望在这个星期当中啊，诸位听了之后，自己能够知道自己业障习气之重，你来参加这一会呀，就有了收获了。啊，极重罪业的人，什么方法能度呢？持名念佛能度。啊，业习罪业重不怕，怕的是自己不知道。不晓得回头啊，不晓得念佛，那就没法子。那极重的罪业，自己知道业障重，知道念佛，知道求生净土，那就有救啊，不是没救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第三页。第六行，第三页第六行看最后的一句，经云持是经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， 足正持经持名，无二智也。须知持名一法，法而圆具三观妙行。所谓无人日用自不知耳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，明明白白给我们开示。念经呢，跟念佛是一样的。正是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所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因为自己业障习气很重啊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跟诸位同修提起啊。什么是业障呢？佛在华严上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妄想执着就是业障啊。华严经出现品里头佛讲得很明白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色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妄想就是所执障，执着就是烦恼障。你有这两样东西存在，你就不能见佛了啊，就不能明心见性。佛法的修学就是去二障而已，他用的方法是戒定慧。戒这个东西是以毒攻毒啊，叫你严持戒律，持是执着啊，用执着这个方法来破执着，以毒攻毒啊，这是我们要想的啊。所以持戒的目的当然呢，目的是得定啊。戒律持得再好，心不清净，这个戒就变成有漏的福报了啊，变成世俗之间的一种善行啊，世俗之善不是真善啊，是有漏的福报，一定要得定啊。好像我们这个上楼梯一样，戒律好像是楼梯，目的在哪里呢？要往上面一层楼上上去啊，不能停在楼梯上不前进了，那是错误的啊。那么登上楼梯呢，登上上面一层呢，必须要舍下面一层才能够上上面一层啊。所以是舍得了，你能舍底下的才能得到上面的。因此戒律要不要呢？要啊，要严持戒律啊。所以古德劝我们持戒念佛。在无量寿经33章到37章就是戒律啊，所以我们图书馆同修的早课我们念48愿，晚课我们就念33章到37章啊，持戒念佛啊。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心愿，希望我们的戒行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同，这样才能决定往生啊！啊，这就是说明读经呢，跟持名功德完全相同啊。念佛目标是在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不容易求到。所以劝同修们先念无量寿经，先把经念熟，念到能背，背得很熟，这是第一步的功夫。背得很熟之后啊，那就要修清净心了啊，就要讲功夫了啊。功夫是什么呢？在这一部经从头到尾 不起一个妄想，这叫功夫。如果念了一半打个妄想了，不算，从头再来起。啊，又念到一半又起个妄想了，还不算，再从头来起，这叫功夫啊。啊，功夫浅的一部经当中啊没有妄想，功夫深的三部五部也没有一个妄想，再深的念十部念十二部当中都没有一个妄想，那成就了。这个功夫浅深是从这里说啊。我为什么不说佛号呢？我们罪业深重啊，佛号不行，一面念佛号一面打妄想，所以没有办法。这个功夫浅深呢，念佛号实在是看不出来，念经看得出来啊。念经说一个妄想，晓得我念错了啊，错了从头再来啊。所以这个功夫浅深呢，在念经很容易觉察，念到自己功夫确实成就了，就是我念十部一个妄念都不起，那个时候啊就不要念经了，专念佛号，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我把这个方法教给诸位了，你用这个方法去做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啊。那个障碍戒证在哪里呢？戒证是我们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，是非人我太多，你这个东西不放下不行的啊。所以贪嗔痴慢是非人我通通要放下啊。好事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我们今天要什么？要无事，不能要好事啊。到你功夫真正成就了，希望你多做好事啊。现在为什么不能做好事呢？你没有功夫啊，你一做好事就坏了，就要堕落了啊。你的妄想执着断不了啊，所以好事不要做啊。人家是我们小乘，是我们消极，随他讲去，我功夫不够嘛啊，好像看人掉水里要淹死了，你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呢，你都不下去救他，我不会游泳，下去白赔一条命吧啊，我得赶快去学游泳。人家说你小乘自了汉，我在学本事，现在没本事救不了人，所以希望诸位不要做好事啊。这个不是我劝诸位要做消极，我看大家没有这个本事啊，你没有能力做好事啊，这我跟你讲真话了啊。好，这个序啊我只跟大家介绍到此地，现在我们要看本文，在第五页啊，《观经疏钞演义》卷上，我们看第一行的题目：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。佛说观无量寿佛经，这是本经的经体，疏啊是疏通的意思，经太深了，我们初学的人不懂，这个疏就是注解啊，给我们解释，把这个义理呀给我们疏通，这个叫做疏啊。注啊，它的名称很多啊，论是注解，疏是注解。那么用这些字啊有什么差别呢？菩萨注经啊，像这个大智度论啊，大智度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。我们看李长者李通玄注华严经，他叫华严贺论啊，用论，他不用疏啊，不用抄。诸位要晓得，用论这个字 就是他自己说明，他所住的决定不错，跟佛讲的没有两样。后来的人呢，不可以跟动。这个语气非常肯定。菩萨大德了，注经用这个词。后来是祖师大德了，谦虚，就不用论了，用书。书呢，可能我里面还有不对的地方，请你多加以改正。那个论是不可以改正的。我这个住的跟佛讲的没有两样啊，不可以跟动的。所以用书用抄呢，这就谦虚多了。现代人呢更谦虚了，用讲义用遣诗，这就更谦虚了啊。连这个苏超这个字啊都不敢用啊，越来越谦虚啊。所以这个苏实在想讲呢，就是论啊，实在说就是论，是大师谦虚啊。那么苏是解释经的，超是解释苏的，苏还是很深，初学的人还不容易懂。四明尊者，这是天台的后裔，再加智者大师，这个书是智者大师做的啊。再加智者大师的书，加以解释，这就叫抄啊。那苏超就好了，这个超为什么叫妙宗超呢？这个底下的解释里面就有了啊。我们看就在这一页倒数啊第二行，看最后一句，超名妙宗者啊，这个超题目啊叫妙宗超，乃取书摄体大意。啊，他这个妙宗啊是取智者大师解释经题的大意，就是玄义理啊，解释经题玄义理，五重玄义理。智者大师是以圆妙三观解释能观，就是解释这个字，佛说观无量寿佛，解释这个观字啊。这个观呢，天台大师用这个空假中三观呢来解释这个词啊。能观的观呢是圆妙的三观，那么所观的佛呢是无量寿佛啊。所以能观所观呢通通是圆妙之极了。那么这个观的对象啊，能观的观呢是空假中三观啊，这个我们不难体会。所观的境呢有十六观的，十六观为什么他只说观无量寿佛呢？啊，他为什么不说日观水观啊树观？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说无量寿佛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十六观呢观里面呢以佛为主，说无量寿佛呢一真庄严通通都包括啊。你比如说我说日观，日观不能包括无量寿佛啊，说佛是包括了一切啊，说其他的不能包括一切啊。所以第八观呢是观圣相，观西方三圣。第九观呢是观无量寿佛啊，所以他就是取第九观啊。这个经题啊所观的是取第九观，观无量寿佛啊。说佛即总摄于十五经啊，那就是十六观全部都包括了。故之意义呢皆是圆妙三谛三观啊，这是所观的境界。能观是智，所观是谛。说世经这一部经 既以妙观为宗，宗就是修学的方法啊，就是宗旨啊，它是以观为修学的方法，学者应当注重妙宗啊，特别注重。那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观，列在第十六观嘛啊，所以如果说是持名里面没有三智三观，那就不符合经义了啊。这个道理啊，许许多多念佛人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他要是能够老实念佛也不要紧啊。为什么呢？老实里面呢，这个妙观呢就在其中啊。我们一般人实在讲就是不老实的，老实就好了啊。谁是老实人呢？那地贤法师讲，他那个徒弟啊，那才是个老实人啊。老实人千万人当中难找一个啊啊。老实人对于老师的教诫百分之百的服从，没有怀疑，那一句佛号真正念到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，这叫老实。那我们一天到晚念这个佛号，又想东又想西，又想前又想后，这哪里叫老实呢？这就不老实啊！哎，可见的老实真正不容易啊。底下顶格的啊，这个是原文，天台智者大师说，这个说是说书啊，书是智者大师做的，四名法智大师抄啊，这个抄就是注解书的，是四名尊者，就是智理法师啊，智理法师，四名是地方上的名称，就是浙江的四名天台山啊。那么这个两位大师，天台智者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的人，智理大师是宋朝时候人啊，是天台的后裔啊，对于天台宗很有贡献，可以说是天台啊中心的大师啊。他的著作很多，我们通常尊称他为四明尊者啊，就是他。那么这个抄呢，就是他做的。这两个人的传记啊，我们都把它省掉啊。这个诸位啊，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可以看到，此地呢，他是智者大师的传呢略了。四名尊者略略地写了一点啊，这个我们可以不必去读它了。我们看它的序文，在第八页啊，我们看顶格，夫乐邦之于苦狱，金宝之于泥沙，太岳之望花池，寂林之比穷树。这个四句是两个世界的比较啊。乐邦是极乐世界，苦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。先从两个世界生活环境来看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比我们这里殊胜太多了。我把大意说了，这个解释诸位自己去看。那么第二句呢，金宝至于泥沙，这是讲物质的环境。我们这个世界所看到的 是泥沙了，大地是泥沙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七宝。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土地是琉璃啊，琉璃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中国人呢讲翡翠啊，翡翠叫绿色的玉，绿色的玉，这是玉里面最好的啊，最珍贵的，透明的，佛法里面称之为琉璃。西方世界的大地啊，翡翠做的，不是泥沙了，所以那个地啊坚固，地是透明的，地底下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经上讲黄金为地，那个黄金是铺马路的啊，地的质是翡翠的啊，是这个琉璃地，琉璃地上铺成黄金的马路啊，黄金是铺路的，像我们这边这个柏油啊水泥是铺马路的啊，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物产的丰富，这两个世界不能比呀！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人拿的这个七宝啊，镶成首饰戴在身上很美呀。西方极乐世界那地上的泥土啊，这是铺马路的这个材料啊，啊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这两个世界啊，这是物质结构啊不相同。那么现在我们晓得，七宝跟泥沙，如果在化学分析之下呢，是一样的，没有两样。啊，分到最后啊，都是原子、电子，只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。啊，其实一切物质都是一个基本物质变现出来的。这一个物理的现象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跟我们说出来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科学家最近才发现，佛在3000年前就给我们说清楚了。《金刚经》讲什么？一和相，一就是我们今天讲基本的物质，所有一切的元素都是这一个物质啊。合合组成的啊，我们今天讲排列的方程式不相同啊，所排列成的。那么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样把它组成的呢？给诸位说，这个是意识的心变现的，为识所变。识是什么？就是想象。我们这个心呢，都想恶事，它组合的就不好了，结果就不好，就变成泥沙了。我们心很清净啊，所想的是纯善，它的结构就变化了，就变成最美好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呀，指净慧。人事的善恶通通是我们心里变现的。现在的人心比过去的人心呢，说老实话呢，要坏得多了，没有从前人那么样的醇厚。所以现在这个是全球啊有严重的染污，这个染污啊急急呼呼叫这个世界人类啊没有办法生存的。所以说环境染污啊，环境染污从哪造成的？心理的染污，精神的染污。你说这个才是根本的。如果我们不能从心地去净化，精神上去净化，要在环境上去改善这个染污啊，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那是标啊，心地是本啊，从心地上下功夫，这叫治本。 啊，外面怎么努力去做都是治标啊，没有办法彻底真正的去挽救。这个第二句是讲物质环境，第三句是讲人事环境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胎生了，啊，胎暖石化，胎生了，胎生苦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花池是七宝池中莲花化身。啊，这个怎么能比呢？啊，胎生有生老病死苦，化身没有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佛来接引我们，莲花化身，化身的身相就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不会比阿弥陀佛矮一点，也不会比阿弥陀佛丑一点，不会的啊！阿弥陀佛，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你的化身跟佛相同，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！这个事情记载在《无量寿经》，不但《无量寿经》，而且在四十八愿里面，阿弥陀佛亲自给我们讲的，所以西方世界的人。面貌完全相同，个子大小也相同，皮肤颜色也相同，寿命也相同，通通是无量寿啊！不会说化身到那个莲花里面是个小孩，慢慢长大了，那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两样？啊，他只要会变化，他就有生死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没有变化，啊，没有。少长也就没有老死了啊！佛无量寿，所有一切往生的人也无量寿啊！这个是不可思议 啊！所以我们这边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，所以这个世间讲万法无常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变化，所以它一切法是真常。啊，有变化就不是真的，没有变化这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。幕后这一句是讲受用。啊，我们这条生活艰难的。好比在济林啊，有刺的树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难走啊。人生从生下来到老死，这条路太苦太苦了。啊，这是比喻这个。西方极乐世界穷林玉树啊，那完全是享受啊，是游山玩水是享受啊，这不能比啊。所以这个四句啊，是简简单单给我们说出啊两个世界不同之处。那么四上我们明了了，为什么不同呢？这就要讲到什么原因了。底下一段呢就说出来了啊，实际上这个原因刚才我跟诸位稍稍提到过了，我们再把这段文念下去。在第九念倒数第四行，臣有心分垢尽，见粘土之深沉，行开善恶，睹二方之粗妙。四明尊者在朝里面讲，报之净慧，实从心行二因所致。两个世界果报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是两个世界的人心不一样，行为不一样啊！这是把它所以然的原因告诉我们了啊！心是什么呢？ 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，啊，了就是觉悟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心迷惑颠倒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人心啊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啊，行为这里头就有善恶，他们的行为完全与真如本性相应，这叫圣，这叫善。我们的行为与真如本性完全相违背，这叫恶。啊，这是说明为什么两个世界果报不相同，它的因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部经里面特别要说明的，就是把这个因果要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。我们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诸位同学要知道，我们的心要净，我们的行要善。啊，心不清净，行不善，念阿弥陀佛也没用处。啊，古人所讲的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只能说种一点善根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着重在心行上修持。是不是下课了？好，我们休息几分钟啊。